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您呢收听真道分解的空中培灵会，由基督门徒训练学院的院长王良玉在我们当中呢帮我们去主讲在主爱中前行这个专题。过去一年呢七回他都讲解到爱与呼召，爱与生命。的确，当我们领受了神的呼召，我们又经历过神那么深的爱的啊，这个丰富的充满的以后呢，我们也会很自然的想要去服侍神，我们很自然的想要去回应神。在接下来的第八、第九、第十讲里边呢，王院长就会为我们讲到爱与侍奉。那今天呢是他的第八讲，讲题是做他仆人。王院长呢将会从以赛亚书的42章1到4节里边呢让我们去看见作为神的仆人，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把时间交给王院长。
蒙主爱，领受呼召；得主爱，品尝生命；传主爱，报主恩情。空中教会培灵会，在主爱中前行。主讲王良玉院长。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院长，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培灵会。在过去的几次我们讲到了爱与呼召，我们讲到了爱与生命。接下来的三次我们要谈谈爱与侍奉。今天的主题是做他仆人，经文在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我们来读一次旧约的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在以赛亚书当中呢有四首仆人之歌，这四首呢是出现在42章1到9节、49章1到6节、50章的4到9节，还有52章13到53章的12节。这四首的仆人之歌可以说是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当中的四段精华篇章。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要成为上帝救赎万民的荣耀管道。对一个服侍主的人而言，透过认识神在他所差的仆人弥赛亚身上的心意，对自己做仆人的所事和所行会有清楚的目标与方向，用来作为侍奉的反省也一定有他的指标可循。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是从第一首的仆人之歌 也就是42章1到9节，我们只看前面的1到4节。在这4节当中，我们看到神与他的仆人之间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做仆人的他侍奉的基础。我们从4个方面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位仆人呢，他是为神所属与所住，也就是他是属于神的，他也是神所帮助的。在第1节，这个仆人之歌的一开始就用了看哪，把众人的眼目聚焦在这位神的仆人的身上，因为在他身上有特质。在第1节当中用了6个我来带出了仆人的特质。事实上在第1节出现的是看哪，在仆人之歌最后一节第9节一开始也是看哪。由此可见呢，众人的眼目都要聚焦在这位神的仆人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为神所属的。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所有权是归于主的，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想到我们是属神的，活在这个人生，会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感觉到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有归属感，归属感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归属于神。然后呢，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仆人呢，就要忠心良善的听命于主人，不凭着自己的所事，也不求自己的所要，乃是完全依照主人的差遣吩咐。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第19节第30节当中所说的，仆人听命于主人，归属于主人。做个好仆人，耶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1到17节，耶稣亲自的为门徒洗脚，带出了做仆人的好榜样。因为他说，你想要为首，就需要先为仆。使徒保罗也是如此，他一直以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为荣。而且呢，他不仅是做神的仆人，他更是因耶稣基督而做人的仆人。保罗能够这样说，能够这样做，因为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做耶稣的仆人，就是要做凡在基督里面的众人的仆人。所以虽然保罗面对质疑他使徒职分的哥林多教会，保罗仍然愿意做他们的仆人，显然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是好主人，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弟兄姐妹，仆人和领袖是有冲突的吗？其实不是的。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奴仆，但是他也是君王。我们以仆人的心态，仆人的行动，我们依然可以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可以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好多教会的事工需要推动，有许多的一些事工，有许多的信徒，有教会的治理，这些的确需要有领袖，或者说做决策者。但是关键必须是我们以仆人的样式带出生命的榜样。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不仅是仆人，他更是他的主人所帮助的，是主人所扶持的。在第1节说我所扶持，在第6节我们也同样看到 我必搀扶你的手。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前后的呼应了。走这条天路啊，我们必须要常常仰赖神的帮助。就好像诗人在诗篇121篇的第二节所说的，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教会的事工千头万绪，我们要接触的对象各有不同，缺少了神的帮助，想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一定会软弱，一定会跌倒。感谢主啊，神乐意帮助扶持他的仆人。就像在历代志下16章第9节所说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不单是为神所属，也为神所住。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到这位仆人呢，他是为神所选，也为神所悦。神拣选他，神喜悦他。神的儿女都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的。以弗所书的1章4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虽然做牧者的需要有清楚的蒙召，也就是终身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从广义而言，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蒙神所召的。所以呢，神不但拣选我们，他还有使命交付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4节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验中与托付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清楚的得救经历，是当我们面对挫折、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坚持到底的依据。此外呢，没有什么事比知道蒙主人的喜悦更能够让仆人感动和欢喜的。弟兄姐妹，在世上千万人的掌声与肯定，比不上主再来的时候对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所说的那一声好，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等候的就是从主来的一个赞美。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保罗一生侍奉的动力是被基督的爱来激励。他也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只有被主爱，深深吸引，深深得着，我们才能够终身不悔地跟随他的脚踪行。著名的神学家巴特，有一次呢，他拜访着芝加哥大学，他回答所有的一些参与者的一些提问。有一个年轻人就问了巴特大师啊，你一生精研圣经，明白真理，请问啊，最深的真理是什么？也许他想期待着巴特回答他什么特别的精深的奥秘吧。而巴特回答的是什么呢？简单的两句话，耶稣爱我，我知道，应有圣书告诉我。哎，这好像是儿童主日学的诗歌是吗？但是这两句话却带出了这一位神学大师，他明白神的心意。耶稣爱我，我知道，应有圣书告诉我。我们更深的经历神的爱，我们全心被他的爱所夺所占据，这样才能够真正活出改变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在一个聚会，在一个讲座当中， 我们来解释，我们来讨论什么是神的爱。第三个呢，神的仆人呢，他是为神所高，也是为神所用。还是在42章的第一节，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侍奉主要有能力，需要被神所高。耶稣受洗的时候，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呢，耶稣被圣灵充满，得胜撒旦的试探。他满有圣灵的能力，施行异能、奇事、神迹。今天我们做主工，依然需要圣灵大能的充满，因为神的仆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当我们被神所高，为的是要合乎他所用。被圣灵充满，不是为着满足自己的骄傲，乃是为着事工的拓展，乃是为着生命的丰盛。仆人侍奉的中心是什么呢？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将公理传给外邦。第三节说，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第四节说，在地上设立公理。神的仆人，他不单是神话语的代言人，他也是从神来的训诲者。神与弥赛亚立约，透过他把祝福传给以色列以及万邦万民。这位神的仆人，他是众民的中保，是外邦人的光。耶稣亲自宣告，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只有透过认识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也才能够明白真理，活出真理。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就了解了马太福音的第28章最后的耶稣复活之后所颁布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我们领受神的吩咐，也将主所教导的教训他们遵守，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时候，主耶稣的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牧养、治理、教会啊，有两个永不改变的准则啊，是什么呢？就是对内造就，对外宣教。今天呢，很多教会有不同的方法、策略在治理教会，但是不论你用什么方法、策略，这两个主轴呢，绝对不能偏废。对内造就，让弟兄姐妹更明白真理，更清楚知道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对外呢，宣教，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因此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因此我们需要传福音直到地极。所以呢，从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来看呢，牧养教会不改变的准则，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让教会增长，神的国度更扩张。第四方面，我们来看神的仆人，他是为神所管，也为神所限。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2章的第2到第4节。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他谦卑柔和，他坚韧有恒。神所用的仆人是真正甘心被约束以及被限制的，因此在生命上就显出了 美好的见证，而他的影响力正是来自于他甘愿被管束，甘愿被限制。约翰福音当中常常出现了时候这个词，让我们看到耶稣凡事都要遵行天父旨意的这个榜样，他是以神的时候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当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肉身的兄弟就劝他快快地去上耶路撒冷，因为人要显扬名声，就是要在人多的地方。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啊，常是方便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方便的生命，我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此我们常常得罪人，我们自己呢也不喜乐。这个方便的生命是害人又害己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主以后，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不方便的人生了。有的时候呢，别人也许有一句话让我们觉得受伤害了，按照以前也许我们两三句话回过去，让他也觉得不舒服。有的时候呢，别人得罪我们，我们也要呢做那么几件事情呢，也让对方呢也觉得不舒服。方便的人生常常是害己害人，但是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方便的人生啦。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什么话，圣灵约束我们这个时候不要说。当我们顺服，当我们听命，我们就会经历到一个好的结果。耶稣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不方便的，但是却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生命的榜样。在这里，在以赛亚书的42章的2到4节，我们看到上帝用七个不来描绘他仆人的生命。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弟兄姐妹，这样的生命是所有侍奉者的榜样。这七个不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服侍神，甘愿被约束，被限制，不照自己的意思行。因此呢，在面对压力，面对抵挡之下，能够不埋怨；面对软弱的人，能有怜悯的心；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灭。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靠主勇敢，靠主刚强，不灰心。当我们面临强权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不丧胆。就好像彼得、约翰在面对公会的压力，禁止他们传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说，听从神或者听从人，哪一样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就思想到这位仆人是何等的勇敢、刚强。在以赛亚书的第42章1到4节，神介绍他的仆人出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17到21节也亲自的引用了这段经文。然后呢，在42章之后的5到9节，就是直接的神与他的仆人对谈，可见神对委任他仆人的任务啊，是何等的看重。从第一首仆人之歌中，带出了仆人侍奉的基础，对一个侍奉的人而言呢，是十分宝贵的认知和提醒。要知道自己是为神所属，也为神所住。不单我们是主权归属于主的仆人， 更是因着耶稣基督做人的仆人。我们也是为神所选与所悦的，我们清楚的得救蒙召的把握，让我们面对难处而不后退。此外呢，我们也是为神所高与所用，圣灵的恩高使我们不但有能力做主工，也能够结出美好的圣灵之果，去实践对内造就、对外宣教的大使命。而关乎为神所管与所限，更带出了生命当中不可轻忽的那七个步。仆人之歌的前后都是看哪，仆人的侍奉不只是神在看，也是人在看。侍奉者的所行印证了他的所事。透过这首仆人之歌，我们可以得着重要的提醒和警惕，当然也带出更大的感恩。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首仆人之歌当中，我们看到这位仆人是与你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位仆人他的所事与他的所行，我们羡慕这样的仆人，我们羡慕这样的生命，特别是哪七个步。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学习操练服侍你的时候，求主将这样的美福、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侍奉你，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你的恩典。谢谢主，你愿意使用我们，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所没有的。我们献上感恩与敬拜，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空中相会了。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真道分解，与你同行主爱中。
但愿我们都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神的仆人。愿主使用你，传颂他的爱。再会。
每当我思想你的救恩，我的心感激震动不已。每当我思想你的恩典，我的心不配白白领受。祝你宝血流入我心，使我洁净，你爱接纳使我的重生，喜乐平安慈爱一生伴随着我，用作神国